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年后方才找到这个根本执着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9日。长期以来，在修炼中，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是根本执着，每个大法弟子产生根本执着的原因是什么。在浏览相关交流文章的时候，自己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总是感觉比较容易看到人家的问题所在，但是当对照自己的时候，往往不太容易，甚至很难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。我经过长期思考和观察后发现，这个问题好像并非我独有，可能还带有一些普遍性，因此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下。一，觉得大法好就走进来了。包括家人同修在内，我所知道的大法弟子很多都是因为身体不好，为求祛病健身走进大法修炼的。因为我接触大法时才10多岁，没有什么病，所以当时与同修交流根本执着的问题是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觉得大法好就修炼了。我为什么要在好字上加上引号呢？如果就是这么单纯的觉得大法好，那倒是太好了。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是想用这个好来狡猾地掩盖自己的根本执着。从人中走进来修炼，必然是带着各种人心走进来的。如果是以神念走进来的，那还修炼什么呢？所以每个人必定有自己的根本执着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在近期好像才终于有点明白大法修炼的严肃性，才知道自己当时那种状态就是待修不修，一手抓着常人，一手抓着修炼，在根本执着不去的危险中浑浑噩噩，直到磨难发生，才在长期的痛苦煎熬中慢慢认识到这一点。在10几岁接触大法后，虽然没有实修，心里下意识的把法轮功当成了一个备选的避难港湾，不过摆放的位置很低，很靠后，有点像庙里求佛保平安的意思。但那时心里种下了修炼的因，至少觉得修炼是个正面的事情。后来在常人中看多了生老病死，特别是外公外婆都是90岁左右去世的，在常人看来他们都是高寿了，已经是很不错了，但我还是被他们生前的病痛折磨，以及被病磨得人相全无而心生忌惮。尽管当时我才30来岁，生命本能的不想得病，不想死亡，在思想中也越来越强烈。我越来越想修炼，因为我内心中想避开生病，避开死亡，想给自己的生命上一道保险，最好再能混个果位，最起码永远避开老病死。我现在发现，这就是我那时的根本执着。但是精彩的常人时光我又如何舍得呢？自己又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，我知道只要一修炼，常人中的很多事情就不能随便去做了。同时加上大陆迫害的特殊环境，又想到自己这么年轻不会生大病，离老和死还早呢等等，我以各种理由将修炼日程一推再推，直到2014年迫害大法的主要干将周永康被拿下后，我下意识地认为是不是修炼机会快没了，得赶快进来，于是就在这种投机心态下修炼了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迫害还没有结束的感觉，于是很快就松懈了， 因为没有坚定实修，以前对大法不理解的地方，后来仍然不理解，人中放不下的东西依然看得很重，同时又产生一些新的执着。那时寻思，万一法轮功说的是真的，不是讲宇宙大法吗？这么大的法，我混在里面，再差也能保个命不是？其实，就是人中的最狡猾的投机心理，想用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。于是，我做什么似乎都在算计得失，讲真相中，不知不觉也像是在进行着利益交换，好像是觉得我在形式上讲了一些真相了，就算是大法修炼人了，天大的福报就应该我享了，我就不该生病，不该死亡了，以后还有可能成神。法大嘛，随便修一修，兴许就跳出三界了。二，根本执着不去的危害。其实这个问题，很多同修都说过太多了。长期不能在法上认识法，不能认识到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修，不能用真念对待修炼。时间一长，因你的根本执着无法在现实中被完全证实，或达成你所执着的程度，那你就会动摇信师信法的心，甚至可能放弃修炼。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，比较典型的，比如很多人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走进的大法修炼，当看到某人或自己修炼没有治好病的时候，就开始不信大法了，甚至其中可能还有一些是在师父早期传法时，一身病走进来练功练好了，多年后又出现新的病业磨难的。还有执着在大法中上保险的，心里怕死，怕遇上各种灾难，想通过修炼来趋吉避凶。一看大法弟子里照样死人，照样会有各种灾难，来自家庭的、社会的，有些还是名人、骨干大法弟子，甚至吃官司、坐牢、婚变等等。当看到后，对修炼就提不起劲儿了。磨难中就是在看人心，根本执着长期不去，久而久之必定被常人的各种执着心所带动，最终旧势力可能为了害死你，说不定会让你慢慢变得比常人还不如，甚至走向大法的对立面。三，根本执着产生的深层原因。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根本执着呢？它不可能没有根。我现在挖到自己那时的根本执着，就是世间的求安逸心、色心、功利心，看重现实回报，想以最小付出待修不修的换取最大回报，也就是人身保险，运气好再混个最低果位的狡猾心，主要是在这些心的作用下产生的。很多时候就是想通过修大法把常人的日子过得更好，而非一心为了修炼。通俗地说，真的是混在大法中。四，根本执着为什么很难被发现？很多时候我们看相关的交流文章，觉得别人的根本执着好像都很容易找到，怎么轮到自己时就那么难找呢？我发现原因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它表现得太自然了，自然的好像就是你自己的想法，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。但如果不用法来对照，总是用常人的方式方法，那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这个根本执着，因为不以法来衡量，你永远也看不见它。尽管他就明明白白地表现在哪里，也许别人都看见给你指出来了，你自己也看不见。比如站在常人的角度上，你练功很久也没治好病，你干嘛还练？脑子有毛病吗？如果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认同这个观点， 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是不是就看不见这个根本执着了？因为你根本不会往下再想了，被自己的观念挡住了，觉得这一切都太正常不过了。这就是根本执着难以被发现的原因。结语：我发现，只有坚持认真学法，尽力做到事事以法来对照，才能动用法的力量来破迷，找到并修去我们的根本执着。当我找到这个根本执着之后，我发现怎么一下子感觉很轻松的就把它挖到了。而在这之前，没有长期坚持学法的基础，用人心人念去做一些常人式的分析，多年来竟然认为自己不存在根本执着，现在想想真是汗颜。希望写出我的经历，与各位同修共勉，共精进，勿松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近期讲真相的点滴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1日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不断的学法修炼，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被熔炼着、升华着。在讲真相过程中的方式、言语、心态也有所较大的提升。随着不断的与真善人同化，讲真相的效果也有所见长。我觉得现在讲真相和我以前讲真相对比有着较大的变化。以前似乎像在单一的完成一项任务似的，和对方讲真相时说出的话发飘，总感觉有私心杂念掺杂着，但是不太明了差在哪里。自己的嘴就像一个小广播，单纯的在说道理似的，对方同意退了之后，不是为对方得救而欣慰，而是为我退了几人沾沾自喜，好像考试得了好成绩似的。对方不退呢，心里有点不舒服，或者马上扭头就走。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后来通过学法，我联想到了以前讲真相时的不足，找到了根本原因，是自己心里对众生没有足够的善意与爱心，讲不到位，没有引发出对方的善的一面，只是夸夸其谈讲道理，语气善心都没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，讲出的话缺乏慈悲心。我深刻查找反思自己，是私心作乱，掺杂着怕心，因为站在私的基点上，所以效果就显得不那么如意。我反复的学法背法，师父为我消去了头脑中很多不好的东西，正念加强了，知道该修什么了，在哪方面下功夫了。讲真相中，知识思维短缺时，会直接想起师父，师父源源不断的就把智慧输送给我。在实践中，牢牢记住师父的教导，带着一颗真心为对方好的一念，心态踏实，表情祥和，言语真切，效果比以前好得多。比如有一次，我路过一位摆摊卖菜的女摊主，她那时暂时还没有顾客，我看讲真相的机会来了，我停下电动车，简单的说了两句见面礼貌话，就切入正题。我问，打扰一下，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好事吗？对方冷言冷语的回答，我啥也没入过，我也不信，也没功夫听。我没有在乎他迷中的表现，没有被他的话和表情带动，这次我是有备而来，我就把握住自己的心性，心里踏实祥和地说，您看这年头大灾大难的屡屡发生，叔叔今天告诉您一个好办法保个平安， 又不图你钱不图利的，您碰上这好事了，说明你人品不错，机缘难得呀。要真的错过了这难得保命机缘，多对不起自己呀。咱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太坏了，很多当官的也说他太坏了，老天要灭他。咱曾经加入过他的组织，今天咱借这个机会退出来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就保护我们了，咱就不跟着他一起灭了。这时他抬起头说，叔，我听懂了，你是为我好，我入过少先队，给我退了吧。我给他起了个笔名，他说谢谢叔叔了。我买了几斤菜，离开时他面带高兴地说了两遍，叔叔慢走，叔叔慢走。我真的体会到了转法轮中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深刻内涵。我心里想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这次我没有高兴起来，不知师父又为得救的生命群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罪业呀。再举一例，一次给一位卖葡萄的中年人讲真相，当时他没有顾客，这次我直接插入话题，我说，孩子，大爷今天给你送个福音，三退保平安。他说听说过，也有人给我讲过，但我是信耶稣的，不信别的。我接着话茬说，年纪不大有信仰，可贵难得呀。耶稣是伟大的神，我们都信神，有共同语言呢。今天大爷讲的话你听听，有没有道理？咱们曾经入过的党团队是无神论邪恶组织，我们是有神论者，你不退出无神论组织，你对你的主真吗？忠吗？你的主怎么保佑你？我觉得我的态度非常中肯与和善，我知道师父时刻加持着我的正念，非常自信。没等我再说，他乐呵呵地说，大爷说的对，我入过团和队，我退，给我退了吧。我说，你还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好。又一个可贵的生命被大法救度了。随后我买了一串葡萄，这时也有人来买葡萄了。我体会，如果我们的正念强，言辞和善，没有私心，心在法上，对方的思想在随着我们的正念而转。近期对世人讲真相比以前实在了，稳当了，效果也好了许多。但是面对得救的生命，我没有了以前那种兴奋的心情，而是在想，国内外大法弟子每天都在讲真相劝三退，那么多的众生得救当然是好事，可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是在旧势力强加的巨大的磨难中，为众生承担了无量的罪业，众生才有机会听闻真相。大法弟子本身如果做得不好，走不正路时，同样会给师父增加难度啊。在讲真相过程中，师父保护着我们，丰富着弟子的智慧，为我们善解怨缘，了却恶缘，结善缘，消减业力，增加弟子的威德等，苦心地安排着我们每一步。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表面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。我理解为，我们平常的言行举止在起着引领众生回归传统之路的作用。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实修自己，配合中放下人心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0日。我在 RTC 打真相电话满十年了，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到平台开嘴打电话。以前我喜欢自己在底下打电话，对于开嘴打电话并不是很喜欢。有一天平台协调人告诉我， 希望我上平台去开嘴。一开始我并没有答应协调人，觉得这样救人自由。后来发现我打电话的状况变得不好了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就上去平台打电话了。一，配合中放下人心。一开始上平台打电话被控嘴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去注意同修控嘴的情况，好几次发现有同修会跳过我，那时自己的感觉就不太好，我知道就是让我修的，因为我越在意就越让我发现这种情况。有一次我在平台上分享向内找自己有这样的问题，一个同修马上当头棒喝说，你有显示心。那时觉得很不舒服，因为冲击了我的心，如果我没有那个心，那同修说我什么，我应该是不会在意的。慢慢的，我不再去注意控嘴的同修了。有一天，有两个控嘴的同修夸我，说我打电话打得好，可圈可点，可那天，他们却没说出我哪通电话打得好。我感觉他们只是为了夸我而夸我，我听后很难过。以前知道别人夸你，你不可以高兴，原来被夸也是很难过的事，那还是要修自己，自己有想被夸的心。我与一个固定打电话的同修配合很久了，他虽然修炼时间不是太长，但总是能看到我的问题。有一次开始配合时，我就发现他的网络不太好，声音质量很差。我忍耐着把电话打完，那天电话虽然退了一些人，但几乎真相没有听到。在听不清声音的状态下，很多电话就被挂掉了，我很难过。晚上我们还在一起打电话，我说希望他能把网络弄好，不要再像早上那样的情况了，那是很难救了众生的。晚上我下班回来一起打电话，他的网络比早上还要差，我真的快打不下去了，可想而知电话效果很差。打完时我跟他说，你们的网络实在太差了，我不想再固定跟你们配合了。不过他跟我提到网络不好是我心的问题，我心里想，明明是你们网络不好啊，我的网络很好啊，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呢？可是在法中明白要向内找，我找到有一颗怕众生听不到我声音的心，我跟他说，那我可以放下这个人心，你们是不是网络就会变好了？他说他要换网卡看看，我想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第二天早上配合时，他的网络确实变好了，我高兴地给他了个赞。结束打电话后，我问他，你换了网卡了吗？不然网络怎么变好了？他说没换啊，只是重置了一下网络设备而已。现在因各种原因能配合打电话的同修少了很多，很多同修要等上很长时间才有人配合，不免有人心会出现，那个抱怨心容易起来。虽然我有固定的同修配合讲真相，但如果和我配合的同修出现不如我意时，我也会抱怨。譬如一遇到电话状况打得不好，我就很想换其他同修配合打电话，以前随便找人打就是这样做的，常常在换人。有一次打电话的状况很不好，我跟同修说，我们打到这里吧，就离开了。事后听他说，他们组的同修因为我的离开都哭了，我听了很难过。我知道是因为我的任性伤害了同修，因为跟我打电话不是只有一个同修在配合，还有其他同修一起协助，所以是一个团队跟我打电话的。以后电话再打不好，我就不再轻言离开了。这样做后，有时开始看情况不好，最后常常状况又变好了。慢慢的，我把执着退多少人的心放下，发现有时虽然退的不是很多，但是质量很好，有几个听明白了真相。二，修一丝一念，病业瞬间消失。 最近各地都有同修出现病业假象，影响做三件事。我认为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大法弟子，修自己一丝一念，对于破除病业假象很重要。有一天学法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喉咙有些痛，我马上想到前一天晚上的事情。那时台湾天气进入冬天，开始变冷了，我先生盖着一条薄被子，他说感觉睡觉会冷，因为懒得去拿厚被子，想将就点吧。我是盖了两条毯子，一条厚点，一条薄一点的，我就把薄毯子给他盖。我怕会冷，还拿羽绒外套盖在上面。人的思想一想，看来我是受凉了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喉咙更痛了，马上警觉不对啊，我这样不就造成救人的困难？我是打电话的，怎么可以影响我救人？否定他，不承认他。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受寒呢？我不要这个病业，我告诉自己没事。没有几秒钟的时间，我的喉咙完全不痛了，让我感受到正念的威力。原来病业往往是我们求来的，当然谁也不管，只要我们思想不要它，它就无法在我们空间场了。如果我们忘了自己已经不是常人了，老想着来病了，它就真的来病了。比如说吃坏东西就肚子疼了，天冷了就受寒了，常人时有这个病那个病，是不是又犯了？那很可能就又犯病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现在我更清楚了，以后只要一出现不正确状态，就要马上否定它。后来有两天工作在大卖场的大门口做销售，天气特别冷，开始风吹得我头有点沉，否定它，很快头就没事了，也出现耳朵突然阵痛，开始也想是不是我把耳朵掏得太厉害了，马上否定它，就又消失了。还有工作收摊搬了很多桌子，回来感觉腰有些酸痛，马上否定它，也消失了。真的要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不把自己当常人。常人的因为这样所以那样，都是人的理，修炼人必须跳出这个人理，才不会被这层空间制约。三，主动触及心结，实实在在救众生。讲真相就是讲大法真相，揭露邪党自焚活摘真相。如果那个人没有党国不分，我就不讲爱国跟爱党的不同。后来发现虽然众生认同大法，也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，可是从小到大毒害太严重了，嘴里会不经意地说出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新中国。为此我悟到不能被动地等他们有心结再讲，现在讲完真相，最后我都会跟众生说，有些观念必须要知道，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，我们都是黑头发黑眼珠黄皮肤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不是马列子孙。共产党的始祖是马克思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入撒旦魔教，他死后是埋在英国的伦敦高门墓地，那个地方是邪教聚集的地方，很多黑色仪式在那里举行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这没有错吧？说到这里，众生都认同。我又继续说，我们要爱国不是爱党，党跟国是两个概念。中国永远存在，党它只是个执政党，今天这个党上来，明天下一个党上去，没有永远的政党。所以有一句话是错的，他从小到大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这句话是错的，要改成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。有些人认同，也有一些人觉得没有某某党中国怎么办。我就讲，中国古老的名字叫神州大地，是敬天重地的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无神论是错的，人斗不了天，也斗不了地。老天如果不下雨，农作物不生长，就没有粮食，没有水喝，人怎么活啊？以前的君王，老天不下雨， 都要设坛祈求老天爷下雨的，护佑他这一方的子民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可是共产党不信神不信佛，这么多年来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痛苦啊！所以我说，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。有些人观念就扭转过来了，当然还是有极少部分的人不认同。这样讲之后，我觉得讲真相更踏实了。我悟到，做任何事我都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，把众生放在心里，修炼好自己救更多的众生。最后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